那他那个是被自己的习惯绑住了，让自己的恶的习惯越来越重啊，想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，这个恶习惯是很可怕的。好，我们来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由应由自心而悔，像是第四行下面哈，应由自心而悔过，慢慢的悔过说啊，过去生都没有认真的去思维清净善知识的这种鬼理，我们要发防护之心。好，内心如果哪里不对，好，哎呀，我不能对师父讲啊说话这个态度，好，我要赶快要留意。好，然后呢要常常去思维啊，思维啊，感恩生生世世还能遇到善知识，能够让我们解脱生死轮回，指引我们一条路。好，那这个我们都要懂得能够起欢喜心。好，在生死轮回大海，至少我们还能够有个救生圈拉住。好，那起欢喜心感恩心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关公不关过，好，以这样多发防护之心，好，只因力备法器诸法，速施圆满德相之事，积极资粮，广发大愿，唯如是时。好，就是我们呢，了解这个清净善知识的种种规律，以及善知识本身呢。他也知道善知识的德相应该是如何。好，所以我们自己弟子相具足，善知识本身德相也慢慢圆满，讲积极之量发广大愿，唯如是师。好，我们自己呢未来生呢也是要当善知识的，去教导下一代的人，乃至为证菩提以来色受之因，如是者不久，当如自立稀有常提佛子，即求知识不知厌足善财童子。好，这里举两个人哈，就是自立稀有常提佛子，这个常提佛子就是常提菩萨了。好，常提菩萨啊，自立稀有就是他发广大愿。这个常提菩萨就是《大品般若经》卷27卷的啊一个常提菩萨，他因为呢，他看到这个末法时代的恶人呐，好，恶人自己恶到自己也在苦，好，那也不知道怎么求解脱生死轮回，就不断的造恶业。他因为恶人深受苦恼，就是坏人呐，哈，恶人啊，就他看到许多。好，坏的人呢，这个恶的众生呢，深受在苦恼里面，他替他悲哀哭泣，这叫常提菩萨。好，所以他碰到恶人不是气恶人哈，他身体他不会对他生气，他是很对他有一个悲心，他那个悲心呢，让他一直不断的流泪，这叫常提菩萨。好，常提菩萨。那么我们呢，如果真的认真用心的修行，依止善知识鬼理，能够认真的用心思维圆满它，我们这个未来啊，未来这个成佛之路所要的这个要种的因都慢慢给它圆满。好，那么我们不久就能如果像这两位大菩萨，第一个常提菩萨，第二个呢我们最常知道的善财童子，53参，这是华严经里面的。好，那么这里举善财童子，他是用求知识不知厌足，好，以这样形容善财童子，就是我们呢要有愿力，如常提菩萨，我们呢要有求知识永不厌足的啊，如善财童子，以这样子的心呢走这个修行的路。好，那这样子就离成佛就不远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好，下面修习鬼理，修习鬼理， 修习规律也是道前基础。这个修习规律这一章节就讲我们怎么样子修行，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啊，像我们送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啊，像在家你们在家的话，早课起来啊，假设是送经，啊，比如说《金刚经》，那么我们送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诵经本身是正行。那么诵经之前呢，你要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态，怎么样子的啊，怎么样一个开始，然后正修好，然后呢整个完结要如何，前面就称为加行啊，诵经本身的正行，诵经完就是完结，那这个呢就讲这个修习规律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看先看这个科判啊，略说修习规律分二，一证明修法，二破除此中邪妄分别。那么我们今天先看第一个正修明法，初中分二，这个初呢就指正修明法第一个。那么正修明法分两个，一啊初中分二，一正修时应如何，二未修中间应如何。那么我们今天先看这个第一个正修时应如何，初中分三，好，就正修时应如何这件事情分三，一加行，二正行，三完结。经初，这个经初呢就是指第一个加行，好，初就指第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光加行呢就会讲很多了。什么叫加行？大家不要把这两个字看得好像很深奥，的意思就是你要做某件事情前面的准备功夫叫加行，准备功夫啊，好，预备，你必须要有这些预备你才能开始去做这件事。比如说你要去啊闭关修某一个法，啊这个法呢啊，这个在我说在藏传哈，藏传他们啊，比如说你要修某一种法，你知道修某一个法之前呢，你要几种加行要做到，那这叫做你该有的前面预备，你该有的要先去圆满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要修到像我们在汉传丛林道场，你要到禅堂去打坐，你本身前面叫预备。什么叫预备呢？你要有心态要对，你本身要知见要对，你知见不对，好，比如说光是有些人就好求神通，好求感应，如果你这些错误的心态没有断除，那你进禅堂不就毁掉你了？你打坐越打坐越多，不就是越危险了？好，到时候会发疯，好，那会出很多问题。那这种像这些呢叫做之前的预备，这些不好的都要断除，那这叫做加行，好，叫加行。那我们前面这些预备呢，像在禅宗，不是像我们的丛林道场，我们一开始出家进厨房修福修慧，这就是加行，这就是加行。好，可是大家从来不会觉得哦，这加行这两个字好像只有在藏传有，其实它的意思在我们这个汉传啊，中国佛法里面都已经具备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呢，讲出加行法有六。好，如果按照菩提道次第广论啊，简单的讲，这叫加行六法。好，加行六法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乃是荆州大师传记，这荆州大师的传记会有提到。好，为第一个善洒扫所住处啊，善洒扫所住处所，庄严安布身与意象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大家注明一啊，旁边写一。就是善于洒扫所住处所，第一个呢，你就是你前面准备功夫呢， 你要把你的家里打扫干净，好，打扫干净。有很多有时候我到人家家里，好，那我都会劝说，人家跟我讲说，师父，那我在家诵经，我要怎么样子？那如果我现在没有佛像，那我要怎么办？好，因为有些人他家里还不适合供佛像，那我说没关系，你呢在你的这个桌子前面，那你桌子前面要把它弄干净，好，不要太凌乱，好，那好地方呢打扫干净，好，那你就在那里可以开始诵经，前面可以摆个临时的照片的像，好，供一杯水，好，你也不一定要供香，好，没有香你就供个，因为有些场地不适合供香，那你就供水或是供一颗水果，啊，一颗苹果或是你平常素的东西，啊，然后如果愿意的话，啊，一点点小花也好，就简单供一下，一下就可以收起来了，好，那个那是很简单的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诵经了。就是善洒扫所住处所，你就善于把地方打扫干净弄整齐，然后呢庄严安布身与意象，然后很庄严的去把身与意象，什么叫身与意象？这个身是指佛像，好，佛像。那这个经呢，啊，这语呢是指我们的经典，好，就把佛像安置好。那我刚刚讲的，啊，这里呢，如果说你要永久固定的，就是佛堂啦，家里弄一个佛堂，好，然后佛桌摆好，啊，佛像安装好。然后你去请你欢喜的佛像，你喜欢的佛像，好，然后对佛像最好不要太好，依你自己的能力，好，然后呢这个请佛像要留意，好，这个佛像呢你就好，你不要太去在意，一定要木头的才好，好，一定要那个铜的才好，或是一到瓷器的就不行，好，哪一种就不行，不要去在意这种事情。它是一个像，关键不是在它的材质，关键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像，这个佛像。好，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心态比较重要。你看，连一个简单一个照片的像就功德无量了。那你那个用刻的，或是说啊用泥土塑造的，像陶瓷的，像这些呢，我们呢不要去分别说啊瓷的不好，不要分别这样。好，现在很多人说啊瓷的空的，那，啊，里面会不会跑进什么东西，啊，我每次都念他，念别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会多念几句，啊，我说你不要这样想，那是一个像，我们不是那种民间信仰在那里，好，在一来在一去。假设说你拜的是，啊，是一个很好的高级木头。我们现在讲的高级就是讲 hinoki 啦，哦，或是讲那个，哦，任何一个你觉得很不错的材质啊，啊，那你讲这些材质，你拜的再好的材质，你经过再高人什么开光加持，那你自己心态不对，你感召来就是很多奇怪的因缘。所以主要是你的心的问题，不是这个相的问题。这个相，你即使你很多的三知识帮你好好的安装这个有个很好的缘起，这佛堂也很好的有个开光仪轨，啊，什么仪轨，这些仪轨都圆满。即使你都这样圆满，你心态不对，你到最后很多因缘都会乱掉，好，整个功德力也没办法升起，好，所以这是主要是自己的心，所以这个安庄严安布胜于意象，你就看你的能力范围，好，不要太在意对方的，啊，这个佛像的材质，还有你的书桌这个桌子的材质，好，师父啊，我一定要黑檀木的。第一天晚上找，然后都有十几万的桌子佛桌，好，那这些当然是看个人欢喜了。可是你不要认为说你供这么好的佛桌就表示供得很大，这也不是一定打等号的。好，你本身呢主要是一份清净的心去供， 那才是重要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以前古人在山洞里修怎么办呢？古人很多都在山洞里修，在坟墓里修，你哪来的佛桌啊？那没有佛桌的呢。那个像刚刚那个切克巴，斯陀林这位切克巴尊者，哦，那他肯定没有佛桌的，啊，那他怎么礼佛？那也是对着虚空礼佛了，啊，那观想也都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他，我们呢就是这份心，这份心。那我们现在，我现在在这边讲的就是把家里啊安装好，就看你的啊，看你的因缘啊，把自己的佛桌啊，把它好、啊、给它好啊，给它设计好，依你的欢喜就好。好、啊，三与义，这个义呢，就是善知识的教授告诉你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义呢，在如果按照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一些解释，好，相关的解释，它有时候会用塔来代表佛塔，好，佛塔来代表这个义，好，生与义的义，佛的义，好，佛的语呢是以经，那么佛像呢是代表身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，刚刚是讲洒扫，把它打扫好，然后佛像安装好。那么第二，无惭恐求诸共举，端正陈设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这个第二个是最很重要，大家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哦，这几个字内涵很深哦。有无惭恐求诸共举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比较，其实四众弟子都会的，不过因为这地方是对出家众哈，比较有对出家众讲，就是惭恐心求来的财物供佛功德是很有限的，因为这里讲叫做邪命自活所得到的财物来供佛是有限，但功德是有限的。好，什么叫做邪命自活？就是他以不正当的手段拿来的财物，好，求诸共举，以不正当的手段，不正常的心态，好，去求来的东西，好，然后拿来供佛，那这样不行。比如说为人算命看相，好，叫邪命自活，这样就是他是指这个出家人。好，那如果你为人算命看相看地理看什么，人家给你的供养啊，这供养呢拿来啊供佛，这不适合。好、啊、不是说不适合了，就是那种因为它来源就是邪命嘛，来源邪命，那就是你这样子的话来供佛那不好，那个功德是很有限。或是说你诈现威仪，什么叫诈现威仪呢？好、啊、举个例子，你对外宣说你是过午不食，可是你晚上就吃，再躲起来吃很多，那你过午不食那种感觉让人家对你觉得说，哦，你很有修行，然后供养很多，那这叫诈现威仪，就假装很有修，好，以任何一种方式假装你很有修啊，这个四众弟子都可能，这个心态都可能。如果说你以言语的方式让人家暗示人家你很有修，以言语的方式，以你的好表现的方式也让人家觉得你很有修，好，但是你事实上不是这样，好，那是等于是作假的，这是诈现为，这是惭恐心求来的财物。好，那这种财物你来供佛，那个功德是很有限的，好，很有限的。还有一种啊，暗示人家要供养，好，比如说跟人家走出去，啊，然后故意说，啊，这东西实在好好，我好喜欢哦，如果我得到该多好，就是暗示人家，你能够买给我最好了。那这个呢，也是一种邪命的、惭恐的方式，啊，求出供具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。次如声闻地中所说，下 像是刚刚讲两个了哈，加行六法，啊，第一个是啊洒那个善洒扫所住处所，庄严安布身与意象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是由无惭恐求助共具端正成色，好，这个呢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啊就是现在我要练的了。从昏睡盖静至心时，虚为惊醒，除此从于贪欲等盖静至心时，应于床坐或小坐等结痂复坐。这一段都在形容你不要昏沉，用任何一种方式你只要不要昏沉，好，对治昏沉，好，就是说你要正行要修行，好，要诵这个金刚经之前你要对治你的昏沉啊，好，你总不能啊那个以这个昏沉心在诵经啊，好，那所以呢就先从昏睡盖静至心时，啊，怎么样子静至呢？虚为惊醒，你可能可以惊醒走一走，让这个昏沉跑掉，好，除此从于贪欲等盖，那么其他方式呢？啊，这个除了昏睡以外，你其他的问题像贪欲，啊，像贪欲，还有等等的这个五盖啊，啊，像嗔啊、嗔恨啊这些呢，啊，这些呢都是。好，我们要去对治的，好，要把它对治好，好，这样子我们修这座法，好，诵这一部经，我们才比较好，可以跟这个法相应，才比较有用。这个加行的目的就是调整我们自己能够跟清净的法义相应，这目的就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呢应于床坐或小坐等结痂趺坐，他是提醒我们最好结痂趺坐，好，你的坐姿啊能够结痂趺坐是最好，因为结痂趺坐哈，它在气脉上各方面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好，最好双盘呢，啊，其实大家回去可以练双盘，啊，多练双盘，双盘是很不错，以前我常常就是啊这个会去练一练，好，那这个双盘呢是有它道理，你跟双盘盘起来精神不错呢，双盘跟单盘其实差很多，好，啊，扇盘差更多，好，那古代不是那个禅宗不是有个故事吗，一个双盘那个鬼道众生看你就像黄金一样会发亮啊，如果你单盘就看起来像银子一样哈，比黄金差一点啊，如果你扇盘就看起来像那个粪便一样哈，那鬼道众生看你啊，这是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公案，好，所以这个结痂趺坐就是双盘，好，好，我们来看，当然你不要勉强哈，如果说你的脚哈脚不太好，是慢慢练习，好，不要把那个脚哈折到受伤了，好，我就是看到有人太过啊太猛烈把脚弄受伤了，你这样再恢复回来就不容易，所以这也是要慢慢来。好，下面故于安乐卧具端正其身结痂趺坐，或半痂趺，随以微矣，既安住矣，归依法行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在你觉得很舒服的安乐卧具，你觉得很欢喜，你这个蒲团啊，哈，这个蒲团你要选你自己欢喜，不是说材质的问题，是你自己觉得做起来可以，好，所以你要试着做做看，如果你做的觉得不舒服你就要调整，好，这叫做安乐卧具，好，然后端正其身，好，身心身体要端正，腰要打直，这里端正其身是有它道理哈，这个是腰打直，好，这腰打直很重要，你不要驼背，好，这个一驼背哈，久而久之哈，因为在藏传他强调气脉了， 那这个在他在密教走到密宗到此地的时候，这个气脉很重要，所以他们呢对这个端正非常强调，好，真的是非常强调。好，那这个啊，我们在这个汉地里面谈到禅修，以这个摩诃止观智者大师所写出来的这个禅修是古代最完整的了。后来很多的禅修都以摩诃止观为啊，都是以它为一个蓝图再去另外写出来的。那么这个摩诃止观呢，他们提到这个端正，他提的非常的多，啊，他是一定要身心要端正，这腰一定要打直，所以你结跏趺坐肯定腰一定要打直，你不能啊驼背的。那么半跏趺，半跏趺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啊，就是盘腿盘一半而已。啊，那个本来是双盘，现在变单盘，啊，叫半跏趺。那么随意微移，啊，就看你那时候的腿的状况，你自己欢喜就好。啊，既安住矣，皈依发心。那么安住了以后，你内心呢就要有个皈依发心的心出来。就是我们在修这个法啊，就是开始准备诵经了，你的心呢就要皈依发心，要升起啊，我要啊为利益众生而迅速成佛，啊，为广利所有众生而好那啊我才要成佛，以这样子的心情皈依发心，你这样子才有意义啊，才有意义啊，不是说啊我现在要赶去上班了啊，赶快念，我因为今天我是这功课我要赶快念完啊，或是说啊我是被啊或是被规定的，啊，规定要念金刚经，好，然后啊不得已然后在这里要练金刚经，好，那这个像这种你练的效果就会有限，不过你还能够坚持有练就很不错了，久而久之皈依发心还是会出来，这个业障慢慢消，所以我还是会尽量定人家一个功课，如果人家不嫌弃愿意让我好跟他勉励，好，我说你希望你愿不愿意做功课啊，好好，愿不愿意好送个金刚经啊，一天要不要念个佛号啊，好，常常提醒人家要用功啊，好，不过后来发现我常常提醒人家要用功啊，常常问他你有没有用功啊，后来很多人看到我就跑了，就不愿意跑来看我啊，有些人他不来山上的理由很简单，我怕师父问我有没有用功啊，我听了就心里啊也笑一笑，哦，我这是真的是一份啊，一份很希望哈，大家哈，不过你们不用怕说你没用功，我也不会怪啊哈，也不会说觉得你不好，不会啊，好，那个也难免了，啊，人在这五浊恶世里面，你要真的保持用功哦，那你就真的是大根器了，真的是个根器很不错的，好。啊，所以你没有用功，还是尽量也来山上共修，哈，也还是要回来，哈，常常共修，不要因为怕师父问了，啊，就没有回来了。那所以这个皈依发心很重要。我们呢，在开始，好，比如说像法会，啊，正式要开始，大悲忏开始了，啊，前面呢这个加行呢，我们就是那心要静下来。我呢，真是要来忏悔的。我呢正在依止佛陀，依止十方诸佛菩萨，依止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是要来忏悔的，这叫皈依发心，好，叫皈依发心，心要慢慢的调整，决定令与相续和合，我们呢要心要静下来，升起这个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正见的心，能够决定这个升起的心真的升到我们心里面，跟相续合相续，我们的身心嘛，好，真的融合在一块，真的打从心里面升起了，这叫做就是有感觉了，有感触了，我对三宝跟皈依的心有感触出来的，叫做 与相续和合。好，前面现在是第三个，好，这昏睡要除掉了。好，然后呢能够真的内心调整到啊，对三宝的心能够很清明，好，那份相应的心又起来。好，那第四个呢，加行六法第四个下面，于前虚空明现观想，广大行派及深见派传承诸时，复有无量诸佛菩萨声闻独觉及护法众为资粮田。好，这地方提到，这里提的这个呢是他们特殊的观想，叫做资粮田。好，我解释一下这资粮田。我们常常，你们常常去看那个唐卡哈，或者外面那些那个西藏的这个佛像，里面一定有一个是资粮田。好，那么这个资粮田的意思就是传承主持，你的这个整个传承，你的所有这个法脉，它的从诸佛菩萨，当然诸佛菩萨是最主要了哈，你的上师，你的师父往上的所有传承，所有的祖师，这个都是算资粮田。好，都是你的皈依的资粮。好，皈依的这个资粮啊，皈依的这个田呢、啊、好，那么这个呢是它有它的意义，因为你常常的观想哈，常观想你跟他之间，跟这个传承之间呢就越来越密合，你会得到这个清净传承的加持力。好，清净传承的加持力。那么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，哎，我先解释一下哈，这边广大行，广大行呢就是指唯识，好，以弥勒无住菩萨为首，好，他的广大行就是唯识中，唯识派广大行的诸位祖师。好，那么四十二页第一行，深见派，好，深见派呢的传承诸师呢就是文殊龙树菩萨为主，好，他的所有的传承祖师。好，这个呢，好，都是他的资粮田。复有无量诸佛菩萨声闻独觉护法众，你看那个资粮田旁边的很多佛菩萨，无量的。好，那主要是以这传承祖师哈、哦、会画上去。好，那我现在提啊，假设我们现在念佛，你要怎么观想净土法门啊？我们现在是净土法门呢、啊，你可以观想。其实这个忏公他以前都有教。好，我们对面虚空诸佛菩萨，好，或是诸佛菩萨在虚空，好，然后呢还有祖师，我们的历代净土宗祖师，好，如果依着好忏公这个法脉，他呢还有这个那个律宗祖师，好，律宗啊，好的祖师，好，还有这个我们该主要是净土宗好的诸位祖师，像印光大师，好，然后呢这个啊，那个永那个永延寿禅师，好，等等，属于第几组第几组的，好像那个像这个我们印光大师之前，哇，沈安大师，好等等这些呢，净土宗的祖师呢，你就慢慢把它观想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资粮田。好，当然你阿弥陀佛是主要了，阿弥陀佛要观想啊。好，那这个呢都是可以我们自己去思维的，意思是把祖师们放在我们心里，把祖师们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很重视我们这个传承，很重视历代依这个法而修成就者都是我们的师父，我们一直的善知识。好，所以他们的法义，好，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想，常常思维，虽然我们不是观想很清楚，这不用观想到太清楚了，好，不过随着你的修持你会越来越清楚。好，如果说自己修得对的话，好，你大概在你这样子常常的用功修行，如果没有违犯啊，没有讲说是非，好，没有跟人家一直好造恶业，好，那这种你如果一直常常的这样子保持着没有过失， 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以这样子的心情，再慢慢一直老实的修起来，到二三十年后，你再观想，你会跟现在不同，你的那个观想那个清明度，你会观想到很越来越清明，那个佛菩萨，你只要心里面一想，哈，那个佛菩萨的状况就佛菩萨的那种清净状相，慢慢就现的会比现在清楚非常多，所以这跟业障有关系。好，这跟业障观想的清不清楚跟业障是有关系的。好，那但是这个你就不要给自己一直求要观想到很清楚，你可以尽量试着去观。好，那我如果依净土宗，我们就先把阿弥陀佛哈观想的清楚，然后印光大师也可以观想清楚。好，我呢会比较观想这个印光大师、永明大师、永明延寿禅师，好，这是我们历代的，还有善导大师，好，那这个呢也会去想，好，会去观想，好，那主要是阿弥陀佛。那你阿弥陀佛呢，他的那个像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欢喜的像，我会选择参公画的这一幅，好，参公画的这一幅，参公画哪一幅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他那个蓝色底，哎，那哦，对，我对，就这一幅哈，就这一幅哈，我后面这一幅哈，后面这一幅是仿的，他应该是后来别人再特别给他画的，好啊，就是这个就是仿，这个就是灿公的这一幅。那么灿公这一幅上面呢还有种子字，好，它的上面还有一个种子字，就是密教的阿弥陀佛的种子字。好，那这些你都可以试着去观想。好，我为什么会观想灿公的，因为灿公会画这一幅，这是我个人对他的信心啊。好，应该是他亲见阿弥陀佛，这是我这么想。那灿公不可能这么讲，他也不会这样讲，可是我猜了啊，这是我自己猜了，应该是亲见阿弥陀佛而画的，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清楚，那么传神，好，那么传神又那么认真。好，那个画这一幅画了很久。好，我听这个这些啊师伯们，好，我师父的啊就是参公弟子们讲，好，这画这幅画了很久，好，很认真用心，每一笔都非常认真，所以他如果不是有这份啊定功哈，那是不可能画这样子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现在提到这个观想。好，观想，那么观想的用意，这就等于是我们的资粮田嘛。好，那么观想的用意就是相应跟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感应道交难思议都要靠观想，跟观想很重要。好，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如果假设我们现在观想没办法那么清楚，没关系，我们平常念佛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老实念，好，老实念，依着这六字洪名这个名号，我们没有观想，我们就依着名号慢慢老实念，业障慢慢清，慢慢消到某个程度，其实我们稍微一想一下阿弥陀佛一个像，好，稍微这样子一观一下，啊，其实就会很轻了。好，这是我的一个经验。我们即使像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，哇，你根本没办法观想，那你怎么观想啊？哇，那时候业障搅起来，哇，那头脑一团乱，你连人家说什么话你都不见得听得清楚了，你还去观想佛像，那是不可能的事了。啊，只好持这六字洪名，只有这句佛号，你好像这个狂风大浪当中有个救生圈抓住哈，稍微可以呼吸一口气的那种心情啊，稳稳的抓住，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赶快练，别让我心情慢慢的练到你可以稍微爬上岸边喘一口气了，好，稍微可以觉得安全感了，然后再慢慢练，好，那个身心慢慢，哎，可以再好，慢慢的觉得身心越来越安稳，越来越安稳，你越张越来越小，等到有一天你会慢慢的觉得，哎，你试着观想看看，哎，真的就观想清楚起来了。 就比较清楚，不是说很清楚了，就慢慢比较清楚，你会从比较清楚再越来慢慢越来越清楚。好，所以这六字洪名很重要，持名念佛，好，持名念佛。所以善导大师到最后他就劝持名念佛，这是有他非常重要的道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这边今天讲到42页第1行了。